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and music for this session by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Distribution.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First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will conduct this session.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this afternoon to the fifth and concluding session of the 183rd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who presides at the conference, has asked.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大会。本次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卫星转播来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及友人表达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指挥，管风琴司琴由邦尼·古德里夫担任。唱诗班将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献唱他们建立国家。接下来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大卫贝克弟兄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当他再来时》。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There's an outpouring of the Spirit which stirs our souls in this general conference.
我们感谢在这场总会大会感受到圣灵，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非常的爱你，我们也爱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由衷的敬爱我们的领袖，我们由衷的感谢那些提供音乐和服务的人们。愿我们都能够listen他们的话，并且能够在这场总会大会中学习到的事情应用在我们生活中。这是我们谦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elders.
我们现在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克克长老以及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理大卫麦康基弟兄的演讲。
Early in our marriage,
刚结婚的时候，内伦玛丽和我决定要尽可能选择我们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但是我们也需要精打细算。玛丽很喜爱音乐，所以自然会很担心我可能会过分着重体育活动。在讨价还价之后，她就对所有要付费参加的活动定下规则。每次我们付钱去看一场球赛，就要去看两场音乐剧、歌剧或是文化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排斥歌剧这一项，不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特别喜欢上威尔第的歌剧。本周将会是他的200岁冥诞。威尔第年轻的时候对先知耶利米十分着迷。1842年，他28岁的时候，就以《那布果》这出歌剧一举成名。这出歌剧的名称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意大利文缩写。这出歌剧取材自旧约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及诗篇，包括了耶路撒冷被占领和犹太人被俘等事件。诗篇第137篇是威尔第创作既感人又启发人心的歌曲《希伯来奴隶大合唱》的灵感来源。在我们的经文中，这首诗篇的章前纲要非常戏剧化。犹太人被囚禁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他们因为悲伤而唱不出锡安的歌。我的目的是要探讨各种形式的束缚和奴役。我会比较今日的一些状况和耶利米的时代，耶路撒冷沦陷前的一些状况。在提出这项警告之声的同时，我也很欣慰教会大多数的成员都正义地拒绝耶利米时代那些极度冒犯主的行为。耶利米的预言和哀歌对后期圣徒来说十分重要。耶利米和当时的耶路撒冷是摩尔门经头几章的背景。耶利米和先知尼海是同时代的人。主戏剧化地告知耶利米他被预立的过程。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为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尼海从主那里获得的则是不同的召唤、使命和指派。他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却是在年纪较长的时候才被召唤。起初他只是发出警告的声音，但在他忠信的宣讲和耶利米一样的信息之后，主命令他带着家人离开，进入旷野。如此一来，尼海不仅造福了家人，更造福了全人类。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的几年，主赐给耶利米的信息令人难以忘怀。他说，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提到即将临到耶路撒冷居民身上的灾祸时，主哀伤地说，他们的麦秋已过，夏令已完，他们还未得救。神要世上男女都能自由选择善恶。一个文化或国家的主要特色是选择邪恶时，就会为今生和来生带来严重的后果。人民可能会被奴役，或是让自己不仅受制于有害致瘾的物质，更为有害使人沉溺其中的哲学所束缚，因而远离正义的生活，从崇拜活着的真神转而膜拜财富、名声等假神，并从事拜德不正义的行为，会招致各种不易察觉的束缚。这些束缚包括灵性、 身体以及智能上的束缚，有时甚至带来毁灭。耶利米和利海也教导，正义的人必须协助主建立他的教会和国度，并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这些信息在横跨数世纪的各个福音期都曾被提出强调，更是这最后的福音期当中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核心。犹太人被俘以及以色列各支派被分散是复兴福音的重要教义要素。失落的十支派组成北国以色列，并在主前721年被俘虏到亚述，来到了北方各国。我们的信条第十条声明，我们信以色列的真正聚集和十支派的复兴。我们也相信根据主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不仅亚伯拉罕的后裔会蒙福，全人类都会因这个圣约而蒙福。正如罗素纳尔逊长老曾说明的，聚集和实际的地理位置无关，却关乎个人的献身承诺。一个人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认识那位救赎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我们的教义很清楚，主因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不正义和背叛而将他们分散，并使他们遭受苦难。 但主也用这个使他的选民分散到世界各国中的事件去祝福那些国家。我们从这段历史悲剧中学到宝贵的教训，我们应该尽全力远离会让我们遭受束缚的罪和反叛。我们也知道要在以色列真正聚集时协助主聚集其选民生活正义是先决条件。束缚、驱虫、隐袭和奴役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以是真正的被奴役，也可以是道德选择权丧失或受损，因而阻碍我们进步。耶利米很清楚地知道，不正义和反叛是耶路撒冷毁灭、其人民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主要原因。其他的束缚对人类灵魂来说同样具毁灭性。道德选择权可在许多方面遭到滥用。我要提出在现今的文化中特别有害的四种。第一，会危害选择权、违背道德信念并所损害健康造成束缚的隐袭。毒品、酒精、拜德、色情、赌博、财务束缚和其他毒害的影响，对深陷束缚的人和社会都造成几乎无法衡量的巨大负担。第二，有些沉迷的事物或嗜好本身并不坏，却会占用我们太多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无法达成正义的目标。这些可以包括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电动或数位游戏、运动、娱乐以及其他很多事物。如何留下时间给家人是我们在大多数的文化中都会面临的重要课题。有一段时间，我是所属的律师事务所中唯一的教会成员。有一位女性律师对我说，她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耍杂技的，要同时兼顾手上的三颗球不掉下来，其中一颗球是他的律师事业，另一颗是他的婚姻，还有一颗是他的孩子。他几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时间，他很担心其中一颗球已经坠地了。我建议举行一个小组会议，讨论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供养家庭，我们也同意赚更多钱也比不上家庭来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尽全力为顾客服务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接着讨论工作的内容当中有哪些是不必要，而且会与留时间给家人相抵触。我们会不会受到压力必须留在办公室，但实际上却不必要？我们决定要营造一个工作环境，让男女员工都能顾及家庭，让我们站在第一线，捍卫属于家人的时间。第三，现代最普遍的束缚，也是自古以来最普遍的束缚，就是与耶稣基督福音不相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以人的哲学取代福音真理，会导致我们远离救主简单易懂的信息。 使徒保罗在拜访雅典的时候试图教导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他所做的尝试，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当众人发现保罗要传递的是单纯的宗教信息时，由于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闻，便拒绝了。这一点跟我们这个时代很类似，人们往往拒绝福音真理，或是扭曲真理，或使真理看起来很玄妙吸引人，或是建容于现代的文化潮流和知识哲学。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被这些潮流吸引，使自己落入智能的束缚。现在有许多声音告诉妇女该如何生活，但这些声音往往互相矛盾。特别令人忧心的一些理念，就是批评或贬义那些选择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成为子女的父亲，以成为子女的母亲、教师、抚育者或朋友的富有。几个月前，我们最小的两个孙女分别在两个星期之中来拜访我们。我当时在家，所以应了门，那人玛丽则在另一个房间里。这两次拜访，他们在和我拥抱之后说了几乎同样的话。他们看了看四周，然后说，我好喜欢来奶奶家，奶奶在哪里？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里想，这不也是爷爷的家吗？但是我想到自己小时候，全家也是去奶奶的家。一首熟悉的歌浮现脑海，穿过小溪，走过树林，我们要往祖母家去。现在我要清楚明白地说，我很高兴妇女能享有受教育及其他种种的机会。我很珍惜现代许多便利的设备，让世上多数地方的妇女不用再如此辛苦地操持家务。我也很珍惜妇女在各个领域的卓越贡献。但是如果我们任由文化剥夺孩子与母亲、祖母或其他照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终必后悔莫及。
We will come to regret it. Fourth, forces that
violate 第四，侵犯人们真诚信奉的宗教原则的各种势力，也会带来束缚。其中最令人不满的一种类型，就是强迫觉得因为自己的行为在神前负责的艺人去做违背良知的事。例如，医疗人员被迫要选择违背良知协助堕胎，否则就要失去工作。即使是和具有相同理念的人士联合，本教会仍旧算是少数族群。要改变整个社会大环境，一般来说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努力改善自己周遭的道德文化环境。每个国家的后期圣徒都应该成为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了解各样议题，并行使投票权。不过，我们主要的重点应该还是在付出必要的牺牲，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新生的一代。他们大多尚未被严重的隐形或谬误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我们必须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来因应这个和离海及耶利米经历的耶路撒冷十分接近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准备好订立遵行神圣圣约，成为主的首要使者，协助建立他的教会，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和主在各地的选民。正如教育和圣约中美好的话语所说的，义人将从各国聚集，唱着永远快乐的歌到锡安来。我们的挑战是要避免任何形式的束缚，协助主聚集他的选民，并为新生的一代牺牲。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无法拯救自己，但救主的爱、恩典和赎罪牺牲能使我们得自由。离海的家庭逃离耶路撒冷时，主的光指引着他们。如果我们忠于他的光，遵守他的诫命，依靠他的功劳，就能免于灵性、身体和智能上的束缚，也不至在自己的旷野中流浪悲叹，因为他有大能来拯救。让我们都避开那些输入献俘、唱不出锡安之歌的人所体验的绝望和忧伤。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the children in sacrament meeting happily sang the primary song,
孩子们在圣餐聚会中兴高采烈地唱着初级会的歌曲《家中有爱心》时，大家都露出赞同的微笑。有一位抚养五个孩子的勇敢母亲，专心听着第二段的歌词。在我家里，无时无刻都经由圣职能力祝福带领。她忧伤地想着。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这样的家庭。我的信息是给这位忠信的妇人和所有人的。不论处境如何，我们都可以无时无刻经由圣职能力蒙受祝福。我们有时候过度地把圣职的能力与教会中的男性联想在一起。圣职是神为了所有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救恩和祝福而赐予的能力和权柄。一个人可以拉开窗帘，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房间，但那个人并不拥有太阳、阳光或光所带来的温暖。圣职的祝福远远大于被要求要主理这项恩赐的人。在今生和来生接受圣职的祝福、能力和应许，乃是世人的一大机会和责任。我们若配称，圣职的教义会使我们的城市生活、生命充实、丰富，并让我们为接受来生的伟大应许做好准备。主说，在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神有特别的祝福，要赐给每一个配称受洗、接受圣灵并定期领受圣餐的人。圣殿除了有永生的应许外，还带来了更多的光与力量。所有的教义都邀请我们要增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与神立约并遵守圣约。只要我们遵守这些神圣的圣约，就会获得圣职的能力和祝福。我们难道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或在遵守圣约的教会成员当中，感受到圣职的能力吗？我们在新归信者走出洗礼的池水而感觉到被宽恕和洁净时，看到这股能力。我们看到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敏于感受圣灵的提示和指引。我们看到圣殿教义成为世界各地正义男女的一股力量和一盏明灯。上个月，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妇从圣殿印证的应许中获得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们钟爱的小男婴出生后只存活了一个星期。透过圣职的教义，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和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安慰、力量、保护、平安以及永恒的应许。有些人可能很真诚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圣职的能力和祝福是给所有人的，那为什么是由男人主理圣职教义呢？天使问尼腓：你明白神的纡尊降贵吗？尼腓诚实地回答：我知道他爱他的儿女，不过我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当我们谈到圣职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我们知道神爱他所有的儿女，他不偏待人。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我们确实知道神对他儿子和他女儿的爱都是一样的。我们也知道他没有把男人和女人都创造成一模一样。我们知道性别对我们城市和永恒的身份与目的而言是很重要的特征。每一个性别都被赋予了神圣的职责。我们知道从太初起，主就确立了主理圣职的方式。圣职首先赐给了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都主理过圣职教义。 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大祭司，他召唤了使徒，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施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把圣职复兴到世界上来，这是天父主理他圣职的方式。我们知道神圣圣职的能力不能脱离信心、圣灵和属灵的恩赐而运作。经文中警告，不要否认神的恩赐，因为神的恩赐很多，赐给这些恩赐的方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在各处行万事的同一位神所赐予的。我们知道个人的配称是执行和接受圣职教仪的核心。琳达伯顿姐妹说，正义让我们有资格邀请圣职的能力进入我们的生活中。举例来说，想想色情如瘟疫般席卷全球的情形，就像是柯克长老说的一样，是束缚。主的配称标准并不允许接触色情的人执行圣职教义。救主说，悔改你们的秘密憎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不配称的主礼或传递圣餐、祝福病人或参与其他圣职教仪，就像大卫贝纳长老说的，是妄称主的名。如果圣职持有人不配称，他应该退出，不执行圣职教仪，并且要透过祈祷去找他的主教，作为悔改与重新遵守诫命的第一步。我们也知道，在一个由正义的父母团结合一带领儿女的家庭里，会有丰盛的圣职祝福。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渴望把同样的祝福也提供给情况不同的各个家庭。有一位背负着重担，需要在属灵和属事上供养家人的母亲，细腻地谈到说，他觉得让自己谦卑下来，才能打电话给家庭教师，请他们来祝福他的一个孩子。但是他也察觉到，他的家庭教师也要谦卑地做了准备，才能来祝福他的孩子。我们知道，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借着所持有的圣职权要来指导主在世上的工作。支联会会长和主教被授予特定的圣职权要，去执行其地区内的职责。他们借着启示召唤男人和女人，然后这些人受到支持，并被按手选派，去运用受委派的权柄来教导和管理。我们虽然知道很多关于圣职的事，但是透过今生这个镜头，我们并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神的做事方法。不过他温柔地提醒，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又向我们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永恒的观点，我们将看到事情现在的真相，更彻底地了解他完美的爱。我们都乐意服务，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召唤轻而易举，而希望能够被要求多做一点。有时候我们很感激卸任的时候到了，得到什么样的教会召唤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在结婚后不久就学到了这一课。当时我和内人凯西住在佛罗里达州，某个星期天，支联会会长团的一位资理对我说，他们感觉要召唤凯西担任晨间福音进修班的教师。我问道，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的孩子还小，福音进修班早上5点就开始上课了，而我是知会的男青年会长。 那位资理笑着说，安德森弟兄，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们会召唤他，然后让你卸任。后来真的发生了，真诚的询问并倾听妇女的想法和顾虑，在生活中，在婚姻里，以及在建立神的国度时都是非常重要的。鲁素·培勒长老在20年前的总会大会上提到他与总会慈助会会长的一段谈话，他们在讨论要如何让青少年更坚定配称，以做好准备去传教。伊莲·杰克姐妹笑着说，你是知道的，培勒长老，教会的姐妹们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建议，只要去问问他们，毕竟我们是他们的母亲啊。多玛孟孙会长一生不乏关怀和回应妇女需求的事迹，影响孟孙会长最深的女性是法兰斯孟孙姐妹，我们都很怀念她。在上个礼拜六是上个礼拜四，孟孙会长最近提醒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他从他知会的84名寡妇身上学到许多事情，他们深刻的影响他担任主教的方式和他的整个人生。孟孙会长在透过祈祷做成变更传教士服务年龄这项决定之前，曾与总会慈书会女青年及初级会会长团进行多次讨论，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主教们，只要你们效法孟孙会长的榜样，你们会感受到主导引的手更加丰盛的祝福你们所从事的神圣事工。我们曾在巴西住了好几年，我们抵达巴西后不久，我遇见当时担任70元的艾德松·培瑞拉和他的兄弟艾迪尔生，他在我们支联会会长团里服务。后来我遇到他们在佛罗略拿波里担任支联会会长的兄弟艾达顿和另一个担任主教的兄弟艾德莫，我对这家兄弟的信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问起他们的父母。42年前，他们全家在巴西圣多斯受洗。艾德尔生培瑞拉说，起初父亲对于加入教会感到很兴奋，可是他很快就不活跃了，还要求母亲不要去参加教会聚会。艾迪尔生告诉我，他的母亲替邻居缝补衣服来支付孩子们坐公车去教堂的钱，他们四个小男孩一起走2公里的路到另外一个城镇，然后再搭45分钟的公车，再走20分钟的路到教堂。佩瑞拉姐妹虽然无法跟孩子们一起去教会，但是她会和儿女们一起读经文，教导他们福音，和他们一起祈祷。他们简陋的家充满了圣职能力的丰盛祝福。小男孩一个个长大后都去传教，接受教育，并且在圣殿结婚，圣职的祝福洋溢在他们家中。许多年后，凡妮·培瑞拉以单身姐妹的身份进入圣殿做自己的恩道门，后来还在巴西3度完成传道服务。如今她84岁，她的信心仍不断地造福随后的世世代代。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可以找到神的神圣圣职的能力。我见证，只要你们配称地参与圣职的各项教义，主就会赐给你们更大的力量、平安及永恒的眼光。无论你们的情况如何，你们的家将经由圣职能力蒙受祝福。那些与你们熟识的人会更加渴望能亲自获得这些祝福。身为男人和女人、姐妹和兄弟、神的儿子和女儿，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这是我们的机会、责任和祝福。 这是我们的命运，也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以准备好迎接救主再度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beyond any measure of expression.
我们对教会各地教师的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我们爱各位，也十分信任各位。各位是复兴福音最伟大的奇迹之一。要成为一位成功的福音教师，确实是有一项秘诀，那就是借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来教导。我用秘诀一词，是因为我有对1820年初春那个美丽晴朗的早晨所发生的事拥有见证，才有可能了解一位教师获至成功所仰赖的诸项原则。为了回答一位14岁男孩谦卑的祈祷，诸天开启，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并对他说，漫长等待的万世复兴就此展开，启示的原则于是在我们的福音期永恒确立。约瑟及我们要对世人传达的信息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神对人说话。他对古代的人说话，也对约瑟说话，也同时也将对你说话。正是这一点让你有别于世上的其他教师，这也是你必胜的原因。你已经借着预言和启示之灵蒙受召唤，并且借着圣职权柄被按手选派，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你所从事的是主的差事，你是他的代理人，你被授权委任来代表他，替他行事。身为他的代理人，你有资格寻求他的协助。你必须自问，如果今天救主在我的班上教导，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会怎么说呢？然后你必须照样去做。这项责任也许会让一些人感到无法胜任，甚或有点害怕。其实这条路并不困难，足以为每一位配圣的后期圣徒提供方法，让他们能以救主的方式教导。其次，你蒙召唤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绝不可教导个人的意见或哲学，就算其中融合的经文也不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唯有透过福音我们才能得救。第三，你被命令去教导记载在教会标准经文中的福音原则、现代先知使徒的话语以及圣灵所教导你的事情。那么要从何处着手呢？我们首先且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过着能有圣灵指引和为伴的生活。当海伦·斯密请求能参与后期时代的事工时候，主说，看啊，这就是你的事工，要遵守我的诫命。是的，你要尽能尽意尽力，这是一个起点。而主给予海伦的这一项忠告，同样也是给予各时代圣徒的忠告。总会会长团在对今日的教师演讲的时候曾说，就各位的服务而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自己个人在每天的灵性方面的准备功夫，其中包括了祈祷、经文研读、服从诫命。我们鼓励各位立定比以往更伟大的目标，献身奉行福音。值得注意的是，总会会长团并没有说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把课程准备得很完善，或是熟悉各种教学的技巧。当然，你必须要勤奋地准备每一课，努力学习各种教学技巧，以帮助学生运用他们的选择权，让福音深入他们的心中。但是就你的服务而言，首要最重要的部分是你个人灵性方面的准备。你若遵循这一项忠告，总会会长团应许 圣灵就会帮助各位明白该做哪一些事情，你个人的见证会成长，也将归信得更深，并得到巩固，来迎向生命中的挑战。教师能渴望哪些更大的祝福呢？接下来，主命令我们在寻求宣讲他的话之前，必须先寻求获得他的话。你必须借着努力查考经文，并将他的话珍藏在心中，来成为理解力很强的人。之后，当你寻求主的帮助的时候，主会用他的灵和他的话来祝福你，你将有神的能力来劝服世人。保罗告诉我们，福音借着话语和力量这两种方式传给世人。福音的话语记载在经文里，我们可以借着努力查考经文而获得这些话语。福音的力量就会进入那些因为奉行福音而享有圣灵为伴和服从圣灵提醒之人的生活当中。有些人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获得话语，成了传达讯息的专家；有些人则怠乎准备，却希望主能够慈悲地设法在课堂中帮助他们。你不能期望圣灵会帮助你记起没有研读或思考过的经文和原则。要成功地教导福音，就必须在生活中同时拥有福音的话语和力量。阿玛了解这些原则，他在叙述摩赛的儿子们以及他们如何借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的时候说，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的祈祷和进食，所以他们有启示之灵。接着，你必须学习倾听。杰弗瑞·赫伦长老曾教导传教士这项原则，我将引用赫伦长老的演讲内容，但请我容我很冒昧地将传教士和慕道这两个词分别替换成教师和学生。仅次于聆听圣灵的声音，教师的次要职责是倾听学生。如果我们凭借着圣灵仔细的聆听，学生会告诉我们他们需要听到什么样的课程。赫伦长老继续说道，事实是教师仍然过于专注在传达安适重复的课程内容，而非注重学生的个别性。在你尽全力准备好自己和课程之后，就必须愿意放手。当圣灵悄悄的提示出现的时候，你必须有勇气抛下课程的大纲和笔记，随着那些提示去教导。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所传达的就不再是自己的课程，而是救主的教训了。当你怀着比以往更伟大的目标，献身奉行福音，查考经文，将神的话珍藏在你的心中的时候，那位向古代使徒和先知启示的这些话语的同一位圣灵，也将向你作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基本而言，圣灵会以新的方式再一次的向你启示。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所读到的话语就不再只是尼非、保罗或阿尔玛说的话，而是你的话了。之后，在你教导的时候，圣灵就能将一切的事教导你，并且让你想起一切的事情。的确，就在那个时候，是的，就是那个时刻，必给你们当说的话。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说出一些话并不在原先的计划当中。接着，如果你留心注意，就会从自己教导时所说的内容中获益。莫林罗穆义会长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何时在圣灵的启发之下说话，因为我总会从自己说的话中学到一些事情。最后，你必须 为所教导的事情做个别的见证，做一个独立的证人，不仅仅是只是重复课本里的话或其他人的想法。当你饱想基督的话，立定比以往更伟大的目标，努力奉行福音的时候，圣灵会向你显明你所教导的是真实的。这就是启示之灵，这同一位灵也会将你的信息带进有渴望并且愿意接受之人的心中。现在让我们以一个开始所谈到的那一片神圣树林做结束。正是由于不久前在那美丽的春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你有资格借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对此我要郑重留下个人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hoir and congregation.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站起来一起唱蒙召唤去服务。献诗之后，70元的凯文·汉米顿长老、亚德里安·欧卓亚长老和泰伦斯·文生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3rd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My father could remember the very day.
我父亲仍然记得他的家人、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离开教会的那一天。甚至那个时刻，其中许多人这辈子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那时13岁，是个执事。在那个年代，他的家人早上会参加主日学，然后下午去参加圣餐聚会。在某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参加完星期天早上的崇拜聚会回到家，全家人吃完午餐后，他母亲转身问他父亲说：亲爱的，你觉得今天下午我们应该去参加圣餐聚会，还是开车载全家人到乡下的兜风？我父亲从来没有想过圣餐聚会是可以选择要不要参加的，但是他和他三个十几岁大的兄弟姐妹都坐直了身体，仔细聆听。那个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风可能是个惬意的家庭活动，但是那个微小的决定却开启了新的方向，最终导致他的家庭远离教会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祝福，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途径。摩尔门经中的先知李海与他的家人分享他所看到的异象，这可作为今日可能受诱惑而选择不同路径者的一个项教训。李海看到无数的人群，其中许多人正努力前进，想走上那条路，那条路通往他身旁的那棵树。他们向前来，开始走上通往那棵树的路。那里起了一片黑雾，因此开始走上那条路的人迷失了方向，步入歧途而失踪了。李海接着看到第二群人努力前进，他们前来抓住铁杆的一端，并且握着铁杆努力前进，穿过黑雾，直到他们前来吃到树上的果子。不幸的是，他们吃了树上的果子后，就举目向四周望去，好像很难为情，因为在巨大的广厦里的人摆出一副嘲弄的样子，用手指着那些前来并正在吃果子的人。这些人后来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他们未能或者不愿意持守到底。然而第三群人不仅成功抵达生命树，而且后来也没有迷失。关于这些人，经文谈到他们一直紧握着铁杆努力前进，直到前来辅导并吃树上的果子。对这群人而言，铁杆代表了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安全和保障。他们一直紧握着不肯松手，甚至对于像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风这么简单的事情亦然。关于这群人，大卫贝纳长老曾教导，这节经文当中的关键词句是一直紧握着铁杆。或许这第三群人始终如一的阅读研究和考察基督的话，你我应当努力加入的就是这群人。身为今日神教会中的成员，我们都已立约要跟随耶稣基督并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在洗礼时立约要做救主的证人，援助软弱和有需要的人，遵守神的诫命，做必要的悔改。因为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星期我们都有机会出席圣餐聚会，借由领受圣餐教义的面包和水来更新这些圣约。这项简单的举动让我们能再次誓言要跟随耶稣基督并悔改自己做不好的地方。神则应许我们，他会赐予他的灵来指引和保护我们。教会的传教士根据宣讲我的福音一书教导，我们参加星期日教会聚会的时候会获得启示和见证。我们参加教会聚会并且一同崇拜的时候，能够彼此巩固，与家人及朋友相聚相处，使我们再次感到轻松愉快。经由研读经文和学习更多关于这些复兴福音的事，我们的信心也获得巩固。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星期日有三个个别的聚会，为什么需要出席每个聚会？让我们简略的来看看这三个聚会。圣餐聚会提供了参与圣餐教仪的机会，我们更新所立的圣约，得到更多的灵性，并蒙受圣灵指导和启发的添加和祝福。主日学让我们能彼此教导国度的教义，使所有的人 被启发并一起快乐，了解复兴福音的各项教义，会带来极大的力量和个人平安。圣职聚会的时间让成年男子和男青年能学会他们的职责，并获得更完全的教导。慈助会的聚会让教会妇女有机会提升信心，巩固他们的家人与家庭，以及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样的，女青年和儿童有各自的聚会和班级来接受福音教导，为将来会临到他们的重要责任做好准备。在这些各自独特又密切相关的聚会中，我们学习教义，感受圣灵，并彼此服务。虽然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支出或健康因素而有例外情况，但我们应当尽力参加星期天的所有聚会。我保证在安息日崇拜，参加教会排定的星期日三小时聚会，会蒙受祝福，获得极大的喜悦和平安。我们全家都立下承诺，会一直参加星期日的所有聚会。我们发现这么做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加深了我们对福音的了解。我们学到决定参加教会的聚会让我们有好的感觉，尤其是在我们回到家继续遵守安息日时，甚至在度假或旅行的时候，我们仍然参加星期天的所有聚会。多年来，这项做法已成为获得内心满足的一大来源。我们能在不同的聚会参加教会聚会，知道教会是全球性的，在世界各地所听到的教义、圣诗和祈祷都是一样的。最近我们的一个女儿写信说，她到某个城市旅行，参加了那里的教会聚会，接着补充说，爸爸，星期日的三个聚会我全都参加了。我们知道由于这项正义的决定，他蒙受了祝福。关于如何守安息日，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选择。为了做更好的选择，去参加教会聚会，总有一些好的活动是可以且应该牺牲的。事实上，这是敌对者用来欺骗我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我们离开的一个方法。他用好的活动来取代更好甚至是最好的活动。我们绝不该东挑西选，看自己想参加哪个聚会。我们要借由崇拜和参加安息日的所有聚会来紧握神的话。一直紧握着铁杆，意味着我们会尽力遵守神所有的诫命，每天做个人和家庭祈祷，以及每日研读经文。一直紧握着铁杆，意味着我们会定立和遵守神圣的圣约，从洗礼圣约开始，引领我们到圣殿去订立最神圣的圣约，包括今世和永恒的婚姻。一直紧握着乃是摩尔门经中所教导的基督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所犯的罪，并改变我们的心，然后跟从他走进洗礼的水中，接受圣灵恩赐的证实，让圣灵做我们的向导和保惠师。然后如尼弗所教导的，我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直到生命终了。只要我们借着遵守圣约来一直紧握着铁杆，便会获得力量，能抗拒世上的各种诱惑和危险。我们能够通过今生的种种挑战，直到确实得到生命树，采食那比其他所有的果子都珍贵可口的果子。我父亲很幸运娶到了一位好女人，她鼓励她回到她年少时的教会，重新开始在这条路上前进。他们忠心的生活造福了他们所有的子女和下一辈孙子女，以及现在的曾孙子女。正如是否要参加安息日崇拜的某个聚会这么简单的决定，对我祖父母一家人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的，我们每天所做的决定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一个看似微小的决定，像是否要参加圣餐聚会，可能会产生长远甚至永恒的后果。愿我们都选择勤奋，获得聚在一起遵守圣约所带来的伟大祝福和保护。愿我们都一直紧握着引领我们回到天父身边的那根铁杆。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hen I was eight, two cousins and I were sent to a nearby town.
我八岁的时候，家人派我和两个堂兄弟到附近的小镇，为一家十口人采买未来半个月的杂货。回想起来，我很惊讶，祖母和姑姑叔叔那时对我们是多么的信任。那天早上的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我们骑上三匹马，展开了16公里的旅程。骑在大草原的途中，我们突发奇想地觉得应该下马来玩弹珠。我们全神贯注地玩耍，完全没注意到头顶上出现的征兆，乌云笼罩了整片天空。等到我们察觉情况不妙时，我们甚至来不及骑上马匹。滂沱的大雨和冰雹重重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那时只想着要卸下马鞍，拿着马鞍上小小的被毯来遮蔽。马儿逃走了，我们又湿又冷，继续踏上旅程，尽可能地加快步伐。快抵达目的地时，我们看到通往镇上的大街已被洪水淹没，水像河流般朝着我们涌来。当前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丢下避雨的被毯，翻爬过镇上四周的铁丝网。那个时候夜已深了，我们疲惫不堪，浑身酸痛且全身湿透，走到我们进入镇上所看到的第一户人家寻求庇护。那个好心的年轻家庭让我们把身体擦干，拿美味的豆卷饼给我们吃，接着又提供房间让我们上床睡觉。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那个房间有平坦的泥土地板。最后，我们又突发奇想，我们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圈，继续玩弹珠，直到最后体力不支，倒在地上睡着了。小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从没想过那些拼命寻找我们、想带我们回家的亲人。如果我们想得到的话，就不会追求那些无意的事而耽误了旅程。而且如果我们那时聪明些，我们就会仰望天空，注意乌云逐渐笼罩，并加快步伐，赶在暴风雨之前抵达。现在我多了一点的经验，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向上看。我和两位堂兄弟的这个经验教导我要注意时代的征兆。我们活在保罗所说的波涛汹涌的危险日子，人要专顾自己，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好说谗言，不能自约，爱宴乐，不爱神。达林乌克斯长老谈到这样的时代时说，我们需要做属世和属灵的准备，最容易疏忽的是灵性上的准备，这是比较看不到、比较困难的一种。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不要疏忽，向上看。有鉴于我们气虚在如此险恶的时代做好属灵的准备，我要针对一项非常显著的时代征兆提出一番警告。我的职业生涯使我一直走在科技的前端，所以我很肯定科技的价值，特别是在通讯方面。人类的许多资讯如今弹指之间便可取得，但是网际网络也充满了许多污秽和误导人的资讯。科技提升了言论自由，但是它也让许多名不符实的部落客因为阅览人数的缘故而获得了虚假的可信度。这就是为何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记住这项永恒的原则，也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观看污秽的画面，或专注那些对基督及先知约瑟斯密提出不实指控的人。这两种行为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也就是失去圣灵和圣灵所带来的保护及支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罪恶和悲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遇到任何事情使你质疑自己对福音的见证，我恳求各位要向上看。 仰望那一切智慧和真理的伟大来源，用神的话滋养你的信心和见证。这世界上有些人处心积虑地用半真半假的谎言来摧毁你的信心，这就是为何不断保持配称有圣灵同在是如此的要紧。有圣灵为伴 并非只是让人有愉悦的舒适感，这攸关你的灵性存亡。只要珍藏基督的话语，并仔细聆听圣灵的提示，你就不会受骗。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约瑟斯密承认他自己是不完全的，但他们两人都被不接受他们见证的人的不实指控所杀害。我们要如何知道他们的见证是真实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子，而约瑟斯密是真的先知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坏树会结出好果子吗？我亲身知道，我的救赎主赦免了我的罪，解开我个人的恶，把我带到我从不知道的一种幸福的状态。我亲身知道约瑟斯密是先知，因为我应用了摩尔门经中的简单应许，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简单来说，就是要向上看。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证据才能相信基督的复活或是他复兴福音的真实性。对于这些人，我要引用当克利和试图说服人们不要相信时阿尔玛对他说的话：你已经有足够的征兆了，你还要试探你的神吗？有了你所有这些弟兄和圣先知的见证，你还要说显个征兆给我看吗？经文就在你面前。对于救主的救赎，你我都是活生生的证人，我们都是活生生的证人。对于先知约瑟从事的圣工，以及对早期圣徒坚定持守的见证，忠心不移。耶稣基督的教会如今已扩展至世界各地，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茁壮，就像基督的时代一样。谦卑的人们相信这教会，他们不需要眼见和亲手触摸才相信。没有人知道主何时会再来，不过我们正经历危险的时代，今天就是时候来仰望真理的伟大来源，确保我们有坚强的见证，并为必将面临的考验做好准备。回到我先前说的故事，隔天早上，我和两位堂兄弟醒来时，看到的是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晴空。有个人来敲门，找寻三个失踪的男孩，他把我们安顿上马。我们启程经过同样的大草原返家。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大群的人，他们彻夜不停地寻找我们，他们的拖曳机和卡车都陷在泥里。他们在某个地方发现一具马鞍，又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一匹马。当他们看到我们回家时，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感到如释重负，以及他们的爱。到了镇上的入口处，堂兄弟们跑来迎接我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慈爱的奶奶和姑姑叔叔。他们拥抱着我们哭泣，因找到失踪的孩子而喜出望外。这让我深刻地想到慈爱的天父关心我们，他殷切地等待我们回家。有许多征兆写明暴风雨正在我们的周围形成，让我们向上看并做好准备。坚强的见证会带来安全，让我们每天都珍惜和巩固我们的见证。我知道家人可以永远地住在一起，慈爱的天父正展开双臂等待着我们。 我们是他的儿女。我知道伟大的援救者耶稣基督活着，如同彼得一样。这些事不是属血肉的，只是我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我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six-year-old grandson, Ollie.
我六岁的外孙欧利总是亲昵地喊我爷爷。有一天，欧利需要到车上拿东西，他父亲站在屋子里，在欧利不知情的情况下，趁他往车子走去的时候，先用遥控开锁，等他拿到东西后，再把车门锁起来。之后，欧利兴高采烈地跑进屋子里。家里每个人都问他，你是怎么打开门锁的，又是怎么把它锁起来的。欧利只是对大家微笑。我的女儿，也就是欧利的母亲说道，也许就像爷爷做的那样，也许你跟他一样有神奇的力量。几分钟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大家问他关于这种特殊能力时，他说，真神奇，我想这是因为爷爷爱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在照顾我。我一直备受祝福，能知道关于发生在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澳洲和纽西兰以及太平洋群岛等地的中信圣徒生活中的许多真实奇迹。我同意欧利的看法，我认为那是因为这些中信的圣徒对天父和救主的感觉，就像欧利对我的感觉一样。他们爱神，把神视为亲近的朋友，相信他在照顾他们。本教会的成员都有权利获得属灵的见证，以及立下圣约来跟从主，而且许多人都获得了这样的见证。尽管如此，有些成员与神越来越接近，而有些人则不然。你是属于哪一群人呢？神应当是我们生活一切的重心，我们真正的焦点所在。果真如此吗？或是神有时离我们的心思意念很远？请注意，不仅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的意念也同样很重要。我们的行为举止怎样反映出我们的纯正意念呢？我的儿子班恩16岁时，在一场智联会大会中演讲，他问会众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每个星期都对你承诺，但却不履行承诺，你会有什么感觉？他继续问道，我们是否认真地看待我们在领受圣餐时所做的承诺和所立的圣约，要遵守他的诫命和一直记得他呢？主提供了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记得他和他具有使人增添力量的大能。其中一个方法是透过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豁免的命运，也就是逆境。当我回顾自己所遇到的考验，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些考验造就了我的成长。那些考验所带来的经验及刻骨铭心的淬炼，使我更接近天父和他的爱子。神的指引和指示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告诉亚烈的哥哥如何使那些平底船内有新鲜空气，帮助他解决两个难题中的其中一个。但更重要的是，主不仅暂时先不帮助他们解决如何使船内有光这项难题，还清楚地表示他会让他们遇到许多波折考验，而使他们必须解决这项难题。主说他会发出狂风、暴雨和洪水。主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为何要警告我们远离危险的源头，而不是阻止危险发生？惠福武会长曾说过一个亲身经历，在他听到圣灵的警告去移开他和家人睡觉的篷车之后，一棵被龙卷风连根拔起的大树就砸落在篷车先前停靠的地方。在这两个例子里，主大可借由改变天气状况来解除危机，但这正是重点所在。与其替我们解决困难，主希望我们能培养对他的信心，相信我们能依靠他来克服各种困难，并信赖他。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更经常地感受到他的爱，这种感受也会更有力、更清晰且更深刻。我们会与他合一，也能变得更像他一样。 他的目的是使我们能成为像他一样，事实上这就是他的荣耀和他的施工。有个小男孩想要推平房子后面的泥土地，好在那里玩玩具车，地上正好有一块大石头阻碍了他。小男孩用尽全力又推又拉，但不论他多努力，石头仍然纹风不动。男孩的父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便走过去对他儿子说，要移动这么大的石头，你需要用所有的力气才行。小男孩回答说，我已经使尽所有的力气了。男孩的父亲纠正他说，不，你还没有让我来帮忙。接着他们一起弯腰用力推，轻松地移开了那块大石头。我的朋友法贝罗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一位智联会会长，他的父亲也同样学到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寻求天父的帮助。他和同村的居民都是靠自己种植的谷物来维生。有一天他在村里自己的农地上放火烧杂草一遍播种，然而漫长的旱季刚结束，地面上的植物都非常干燥，所以火一点燃，就像先知孟孙会长在上次总会大会上所说的故事一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大火开始燃烧到草地和灌木丛，最后演变成怪兽般的大火。他怕波及同村的居民，也怕造成他们的农作物损失。如果毁了那些农作物，他就要受到村民的审判。由于他自己一个人无法扑灭大火，所以他那时记起了主。我现在要引用他儿子所说的话，他在小丘上的灌木丛里跪下祈祷，祈求天父将大火平息。突然间在他跪下祈祷的地方，上空出现了一大朵乌云，接着开始下起倾盆大雨，但只下在大火燃烧的地方。他环顾四周，除了受大火波及的地方以外，天空一片晴朗。他不敢像他这么平凡的人，主竟会回答他的祷告。他像孩子般哭了起来，那是一种极为甜美的感受。救主希望我们真正的爱他，乃至于愿意使自己的意思与他的旨意和谐一致，然后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的爱，认识他的荣耀，接着他就能以他的方式赐给我们祝福。这样的事曾发生在希拉曼的儿子尼斐身上，由于他做到能让主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所以主能够凡事都按照他所求的祝福他。在作家杨·马泰尔撰写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本小说里，小说里的主角这样描述他对基督的感觉，我没有办法把他赶出脑海，就是没有办法。有整整三天的时间，我一直想着基督，他越是出现在我脑海，我就越不能忘记他，而当我越来越认识他时，也就越来越不想离开他。这段话道尽了我对救主的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尤其是当我站在圣地上和有需要的时刻，还有一些时候在我毫无预期的情况下，我几乎能感受到他用手轻拍我的肩膀，让我知道他爱我，而我可以向神献上我的心，不尽完美的来回报这份爱。就在几个月前，我坐在杰佛瑞·赫伦长老旁边，看他指派传教士到各个传道部，结束的时候他等我一起离开，他把手背搭在我肩上和我并肩行走。我告诉他，有一次我们在澳洲时他也是这么做，他对我说，那是因为我爱你。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深信如果我们有幸能与救主同行，我们必定会感觉到他的手臂搭在我们肩上，就像前往以马处事的门徒一样，我们的心必定是火热的。他的信息是，你们来看，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诚挚邀请，邀请我们与他同行，让他把手臂环绕在我们肩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以诺士那样充满自信，如同在他简短而发人深省的那部书中最后一节所说的，我因我必死的身体将穿上不死而站在他面前的那天而快乐。那天 那时我必满怀喜悦地见他的面，他会对我说，你这蒙福的人，到我这里来，在我父的家里已为你预备了地方。由于我人生的许多经历及圣灵的力量对我所做的见证，我确切的见证神活着，我感受到他的爱，愿我们都会去做必须做的事，使我们的意思能与他的旨意和谐一致，并真正的爱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每天都需要做决定。多马孟孙会长曾教导我们，命运取决于决定，明智地运用你的自由来做自己，来自己做决定，对你现在和永恒的灵性成长而言，乃是至关紧要的。就算年纪再小，也能够学习。即使年龄再大，也能够改变。这种想要学习和改变的渴望，乃是上天赐予的，目的是让你得到永恒的进步。每一天都有机会做关乎永恒的决定。我们是永恒的人物，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圣经中记载，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最近听到一群孩子唱着我是神的孩子这首受人喜爱的歌曲，我心想，为什么我不常听到爱唱歌的母亲或忠心的父亲唱这首歌呢？我们不都是神的孩子吗？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是神的孩子。身为神的孩子，我们应当全心全意爱他，甚至远超过爱我们世上的父母。我们应当爱邻人如同兄弟姐妹，没有比这两项更大的诫命了。我们也应当敬重人类生命的价值，不管这生命发展到哪一个阶段。经文中教导，身体和灵就是人的灵魂。由于你的生命拥有这双重的特性，因此要感谢神赐给你们身体和灵这两份无价的礼物。担任医师的经验让我对人类的身体怀着极深的崇敬。神创造并赐给你的这一份礼物真的非比寻常。想一想，你的眼睛可以看，你耳朵可以听，手指可以触摸周遭所有美好的事物，大脑可以让你学习思考推理，你的心脏日以继夜毫不倦怠地跳动，甚至几乎让你感受不到它的运作。你的身体会自我保护，疼痛是一种警讯，表示某个地方出了问题，需要加以关注。你偶尔会感染疾病，这时你的身体会产生抗体，增加你对往后感染的抵抗力。你的身体会自我修复，割伤和淤青会复原，断掉的骨头会能再度变得强健。我举出的例子只不过是神赐给你奇妙身体的许多特质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似乎每个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人的身体状况需要特别照顾。足以告诉我们一种因应这类挑战的模式。他说，我赋予世人弱点，让他们使他们得以谦卑，因为如果他们谦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 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美好而特别的灵性通常住在不完美的身体中，拥有这种身体的恩赐实际上可以巩固家庭。只要父母和手足愿意为天生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老化的过程就和死亡一样，也是神的恩赐。骨肉身体最终的死亡乃是神伟大幸福计划中必经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让你的灵可以回到他的身边。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唯有尚未准备好迎接神的人，死亡才算是早逝。身体在神的永恒计划中是如此的重要，难怪使徒保罗将它形容是神的殿。你每次照镜子的时候，要把你的身体看作是自己的圣殿，就是每天都应当心怀感激地加以重温的真理。这项真理会对你的决定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让你知道该如何来照顾和善用自己的身体。这些决定会塑造你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灵的殿，你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会影响到你的灵，会影响你永恒命运的一些决定，包括你会怎样选择照顾和使用自己的身体，你选择培养哪一些灵性的品格。你的灵会永远存在。主对他的先知亚伯拉罕说，你在出生之前就已被拣选。主对耶利米和其他许多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甚至他也是这样说到你的。天父已经认识你很长的一段时间，身为他的儿女，你蒙他拣选在这个时候来到世上，在他世上的伟业中担任领袖。你不是因为你的身体特质而被拣选，而是因为有果敢、勇气、心地正直、渴望真理、寻求智慧、乐意服务等灵性的品格而蒙拣选。你在前身就已经培养出其中的一些品格，而其他的一些品格只要你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坚持不懈地去培养，就可以培养出来。自制力是一项关键的灵性品格，也就是有力量用理智去约束欲望。自制力能建立强烈的良知，在你陷入困难和受到诱惑试探的处境的时候，良知就会决定做出何种道德的反应。进食会帮助你的灵性，你的灵培养驾驭身体欲望的力量。进食也会让你更容易感得到天上的协助，因为进食会增强祈祷的力量。为何需要自制力呢？神赋予我们想得到滋养和爱的强烈欲望，这两者让人类家族能够延续下去。我们若在神的律法所制定的范围内控制自己的欲望，就能享有更长的寿命、更多的爱以及无比的喜悦。正因为如此，引诱人去违背神的幸福计划的最大诱惑，就是去误用神赐予的基本欲望。控制欲望并非总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完美地约束这一些欲望。 我们会出错，会失误，会犯罪。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真心悔改。我们可以改变行为，我们甚至可以改变欲望。怎么做到呢？只有一个办法，真正的改变，永久的改变。我要透过耶稣基督赎罪的治愈、洁净、使人增添力量的大能，才能做到。他爱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你热切、认真，却是你遵守他的诫命，他就会让你得到他的力量，就是那么简单、明确。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改变人的福音。人的灵若是强健的，就能控制肉体的欲望，成为情绪和情感的主人，不受其奴役。这种自由对灵来说，就像氧气对身体那样的重要。不受自我奴役的控制，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选择束缚和死亡。我们若选择那条较崇高的自由和永生之路，就会走入婚姻。后期圣徒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我们也知道，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之基本的特征。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主的教义基础，是神永恒计划的关键。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是神今生和天上的圆满生活所制定的模式。神制定的婚姻模式不可被滥用、误解或扭曲，否则你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喜悦。神制定的婚姻模式保护神圣的生育能力以及夫妻间真正亲密关系的喜悦。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是先由神为他们缔结婚约，然后才能够体验到夫妻结合的性喜悦。在我们这个时代，各地政府特别致力于保护婚姻，因为巩固的家庭最能够让新生的一代获得健康教育、福祉和成功。但是政府在制定、修订法律和执法的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潮流和学术理论的极大影响。不论政府立法如何，主在婚姻和道德上的道教义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要记得，罪即使被世人合法化，在神的眼中，罪仍旧是罪。虽然我们必须效法救主的仁慈和怜悯，虽然我们必须尊重神所有儿女的权利和感受，但我们绝不可以改变他的教义。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必须要研读、了解和维护他的教义。救主所提供的生命道路是美好的，他的道路包括在婚前保持贞洁，在婚后完全忠贞。主的道路是让我们体验持久幸福的唯一方式，他的道路会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持续的安慰，让我们家中有长久的平安。最棒的是，他的道路会引导我们回天家，回到他和天父的身边，让我们得到永生和超生。这就是神的事工和荣耀的精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决定，而我们的决定会断定我们的命运。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主面前接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耶稣基督进行个人面谈。我们需要为自己在身体、灵性、品格以及如何实行神制定的婚姻和家庭模式方面所做的决定 负起责任。愿我们每天都能明智地做出关乎永恒的决定。我这样殷切地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圣名，阿门。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在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们要衷心感谢所有辛苦准备大会事宜的人员。我们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以及大会堂的唱诗班为我们带来鼓舞人心的音乐。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多马孟孙会长的演讲。在他的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诗意黄昏》，求主同在，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七十元克劳迪奥科斯达长老做闭会祈祷，本次大会即随之结束。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在这美好的总会大会即将结束之际，我的内心充满感激。聆听每个场次的演讲者所说的忠固和见证，使我们在灵性上得到了饱足。我们备受祝福，能在这座宏伟的会议中心里平安安全的聚会。这次转播的范围超越以往，跨越各大洲和海洋，传到世界各地的人们。虽然我们与你们许多人相隔遥远，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位的灵性。对于在本次大会上卸任的总会弟兄，我要表达整个教会对你们的由衷谢意，感谢你们多年来的热诚服务。无数人因你们对主的事工所做的贡献而蒙受祝福。我要向大会堂唱诗班和参与本次大会的其他唱诗班表达感激之意。美妙动人的音乐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在各场大会中所感受到的灵性。我要感谢各位为我和所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的祈祷，我们因此受到巩固。愿上天的祝福与你们同在，愿你们的家洋溢爱心、礼节和主的灵，愿你们会不断滋养对福音的见证，这些见证会保护你们抵抗敌人的攻击。总会大会到此结束，在回家的途中，愿我们都能平安返家。愿我们在这里所感受到的灵，能在我们每天处理当做的事情时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更亲切仁慈地对待彼此。愿我们会一直被发现在做主的事工。弟兄姐妹们，愿主祝福各位，愿他应许的平安现在和永远都与你们同在。我要向各位告别，直到六个月后再相会。奉我们的救主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在这个美好的周末，我们能够有总会大会。我们感谢借着圣灵的力量所传达到我们内心的信息跟教导。我们非常感谢能够在这后期时代得到这些教导。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福音的复兴。我们非常感谢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人赎罪牺牲。在这总会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谦卑的祈求，我们能够得到您增强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您的看顾，并祈求您祝福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我们感谢您天父，我们献上对您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00.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